感謝神俾我哋可以翻到嚟神嘅殿嚟到敬拜。頭先我哋讀嘅經文裏邊話，雅各瞓醒嘅時候，發現到神喺佢意象裏邊向佢顯現，發覺佢嗰度就係神嘅殿。我哋好感恩，我哋翻到神嘅殿嚟到敬拜佢。上一個星期咧，其實我哋一路睇緊呢個創世記咧，就講到咧，以撒有兩個仔，以掃同埋雅各。咁啊，爸爸同媽媽各自偏愛一個仔嚇，爸爸就錫個大仔，媽媽就錫個細仔。上個星期我哋睇到咗上演咗一出嘅好戲，就係雅各點樣騙取啊爸爸嗰個祝福。咁啊，呢個係故事嘅後著。今次我哋睇到嘅咧，雅各就要逃亡嘅一段嘅經文。講到雅各逃亡嘅時候咧，佢遇見一個嘅天梯喺佢當中。喺我哋開始去睇呢段經文嘅時候，讓我哋再一次同心祈禱。親愛嘅天父上帝，我哋感謝讚美你，因為你係嗰位對我哋每一個人不離不棄、懷住永遠嘅愛嚟到去愛我哋嘅上帝。我哋喺你嗰個嘅啟示裏邊睇到你自己嘅信實慈愛，求主嚟到去幫助我哋明白你嘅心意，求主幫助我哋感受到你時刻看顧同在，以致我哋能夠帶住使命活落去，過住使命嘅人生。我哋咁樣喺你面前同心祈禱，奉靠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阿門。上一段經文裏面咧，其實咧去到喺創世記嘅27章結尾嗰陣時候，有咁嘅反應。當以掃發覺佢嘅細佬呃咗佢嘅祝福嘅時候咧，佢心裏邊咧非常之恨佢呢個細佬雅各嘅，佢直情講到出口嚇，同佢裏邊有啲人嘅分享就話，佢以掃因為佢爸爸給雅各啊所祝嘅福，就懷恨雅各。以掃心裏想，為我父親守喪的日時日近了，到時我必殺我的弟弟雅各。喺呢段聖經裏邊話俾我哋聽一樣嘢，以掃起咗殺機，佢要將呢個呃咗佢嘅祝福嘅細佬咧嚟到去剷除。但係呢個經文亦都話俾我哋聽一個事實，佢唔夠膽咧喺爸爸面前咧嚟到去殺呢個細佬。啊，上一段經文咧，我哋留意到點解爸爸以撒要為個仔祝福咧？因為佢知道時日無多。27章開頭嘅時候，正正係話俾我哋聽，佢話以撒已經年老，眼睛昏花，佢就知道自己時日無多，所以先至為兒子嚟到祝福。亦都係因為咁嘅緣故，以掃佢可以想像到，當父親一離世嘅時候，我就要對付呢個嘅細路。而呢一件事又俾佢媽媽嚟到去聽到，俾利百加嚟到聽到。利百加聽到呢件事就好緊張啦。佢咁錫自己嘅仔雅各嘅時候，於是乎佢替呢個仔咧出咗個好主意，就係點咧？叫個仔嚟同佢講，不如你去舅父嗰度，去巴丹亞蘭呢個地方咧，暫避風頭，避一避先。等到你哥哥咧嗰啲怒氣消除咗啦，你然後先至翻嚟啦。佢諗得好順暢嘅一個嘅計劃。於是乎佢又部署咗同丈夫講咯。喺27章嘅結尾嘅時候咧，利百加就對丈夫講啊，以撒説：，佢話我因這客人嘅女子，連性命都厭煩了。倘若雅各也娶客人嘅女子為妻，像這些一樣，我活著還有什麼益處呢？佢用咩理由嚟到去對以撒講，叫雅各嚟到翻去即係巴丹亞蘭呢個地方去舅父嗰度咧？其中一個最重要原因就係、是，不希望雅各都好似以掃一樣娶迦南女子為妻，因為呢啲迦南女子實在係俾到呢個父母好大嘅厭煩，而以撒自己都係感受到呢樣嘢。於是乎去到28章開始嘅時候，就講到以撒揾雅各嚟，召咗雅各嚟啦。今日嘅講道大綱點樣去圍繞啲22節嘅經文嚟到講咧？我將佢分成4段， 就好似咧四幕嘅戏一样，每一幕嘅戏里边咧都有两个重要嘅人物。第一段嘅戏咧就系一至六节，讲到以撒对住以雅各所讲嘅一番说话。第二幕戏咧系讲到以扫点样去回应以撒将呢个祝福嚟到俾咗个细佬。第三幕戏咧就讲到雅各逃亡嘅时候，耶和华向佢显现对佢讲嘅嘢。第四幕戏咧系讲到雅各点样嚟到去回应上帝对佢嘅应许。让我哋嚟到去慢慢嚟到去一段一段嚟到去睇呢个经文。当以撒叫个仔雅各嚟到佢面前为佢祝福嘅时候咧，第一样嘢咧，佢话要祝福佢。大家留意，佢唔系就咁同佢讲，佢系叮嘱佢、祝福佢。英文系用 command， 其实系一个命令嚟嘅。呢样嘢系好重要嘅，阿仔，我而家有一样嘢一定要交代你，我要将你叫去你嘅舅父嗰度，派你去舅父嗰度做咩咧？第一件事就派佢嗰度娶老婆喎，不可娶咩嘢啊？第一件事，娶迦南嘅女子为妻。第一句祝福嘅说话，不可娶迦南嘅女子为妻。咁啊，唔娶迦南嘅女子为妻，咁我有咩可以选择啊？爸爸啊，你去你外祖父比土利嘅家里边啦，喺嗰度娶你舅父拉班嘅一个女儿为妻咯。嗱，睇唔睇到有两个吩咐喺里边？第一，唔好喺迦南人度娶妻。第二，去舅父那里找一个你认为对的来到做老婆。经文里面是强调什么？娶多少个？一个。当然我们读雅各的历史就不止一个，是有四个了。但是在以撒的吩咐里面很清楚是娶一个为妻。如果你读前面的经文，你会留意到呢个大仔以撒是以扫娶了多少个老婆？娶了两个迦南人做老婆。很明显，爸爸现在明白一个事实，爸爸知道这件事不是一件好事。当个细仔要面对这样的处境的时候，他好好地祝福。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看阿伯拉罕怎样跟以撒来到找老婆？天作之合。记不记得那个比对是怎样？我们试一下来到回忆一下。当阿伯兰咧年纪老迈嘅时候咧，佢知道时日无多嘅时候，个仔要继承佢嘅物业嘅时候，而佢又冇后代，未有老婆嘅时候咧，阿伯拉罕好着急。于是乎，我记得召咗佢仆人嚟，叫个仆人喺佢大腿上边起誓，亦都讲咗同类嘅说话。第一件事唔可以娶迦南嘅女子为妻，系嘛？第二件事咧，如果唔娶迦南嘅女子为妻，喺边度揾咧？翻去我本地本族嗰度。现在以撒怎样吩咐雅各呢？又是同类的，他更加来得直接，不是回去本地本族，直接去到本地本族呢，就回去个舅父家里面找一个女仔来到去娶。唯一不同的是什么呢？处境不同了。上次呢，以撒是留在迦南地，伯伯拉罕没有叫以撒去到那里来到去找老婆，而是派个仆人去，他可以留在迦南地。而现在的情况呢，有什么不同啊？雅各就好像是无可奈何的情况，因为哥哥要杀他，他都要去避风头，这样就差了他去到这个地方。这两件事给我们看到什么呢？其实呢，这个的以撒叫个仔来呢，是秉承着阿伯拉罕的传统的。当日神怎样呼召阿伯拉罕？神是先召阿伯拉罕来到面前的时候，就给他有祝福，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往我指示你的地方。然后神就赐福给阿伯拉罕，说有什么福气。今时今日到以撒要祝福雅各的时候，他亦都是叫雅各来到他面前，然后祝福他有什么的吩咐，不要娶迦南女子，亦都要去你的舅父那里来到揀一个女仔。然后跟住他就讲祝福那样东西给我们看到呢。在这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他有信仰的传承， 不過好明顯，當我哋睇完下一段嘅時候，呢、這個信仰嘅傳承係喺一個錯誤慘痛裏面嚟到學習嗰個教訓，亦都睇到要信仰嘅傳承係喺婚姻關係裏面揀一個同你一樣信仰嘅一齊結合嗰個重要性。嗱，下一個段落講到嘅咧係咩咧？當以撒俾咗雅各祝福嘅時候，俾咗呢個祝福之後，跟住咧佢就為雅各嚟到去做祝福啦。喺嗰段祝福嘅經文裏邊咧，我哋留意一下點講。第三節佢話：願全能嘅神賜福給你，使你生養眾多，成為多族。第四節佢話：將應許亞伯拉罕嘅福賜給你同埋你嘅後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嘅地為業。嗱，呢度講咗兩個重點喎，喺呢個祝福語裏邊，以撒俾雅各祝福。第一樣嘢咧，係話俾佢聽，佢有好多後裔喎，生養眾多，啊，好熟口面啊，生養眾多，成為多族。第二咧，生養眾多都要有地方住先得噶嘛。咁神為佢預備咩地方啊？佢要住喺邊度啊？住喺神應許亞伯拉罕，即係應許佢祖父。呢笪地就是迦南地，寄居佢而家所寄居的地方，将来佢会得到呢块地为业。在呢个祝福嗰个传递嘅过程里边咧，我哋睇到咩啊？以撒对将来有信心，以撒向雅各嚟到去预示将来佢得到啲乜嘢。嗱，其实呢个祝福俾我睇到嘅系有两方面嘢，我哋留意咧。第一咧，记唔记得上一章咧？以撒为雅各祝福的时候，是不是他自愿去做的？不是的，他原先祝福的时候，他心里面想着那个是大仔以扫来的嘛，他又摸下他，等他是不是毛神神的，他又听把声又好像雅各，又这么快又按着他规矩整嘢食来给他。在上一章记载呢，是雅各骗取爸爸的祝福，爸爸在一种非自愿的情况里面呢祝福错了。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当以撒召雅各来而家给祝福，他是什么呢？他是一个是知道上帝的心意，是要这个祝福来到给这个小仔。于是乎在这个祝福的过程里面，其实就正是确认了上一章是神的心意。他现在按着神的心意来去确认雅各是继承这个祝福的人，由他来到去传承由亚伯拉罕所承受的福气。当以撒要将雅各去差去巴丹亚兰这个地方的时候，在这段说话里面也都提醒了雅各一件事。他说给雅各听，你将会承受你现在现在寄居这块地是你的地土来的，是你将来会得到这块地为业的。意味着什么呢？今次派他去哈兰，派他去个舅父那里呢，不是一件永远的事，他不是去了那里在那里永远定居，而是在这里呢提醒了雅各的事，你应该娶了老婆之后就要怎样回来神所赐的应许之地，这个是领受神赐福的地方，他必要必定归回这个地方。在这个祝福里面，我们看到这两个含义，而且这个祝福里面呢，正正是回应呢我们创世纪开始讲的时候神造男造女那个主要目的。神造男造女的时候是怎么说啊？叫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后来人犯了罪的时候，神就要在当中拣选敬虔的人继续繁衍的后裔了。起先由失德，失德后来呢就在挪亚的后裔来到再拣选，现在去到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呢，这个拣选又落在雅各的身上，由雅各来到去实践神创世的使命，生养众多，由他来到开始。这个让我们看到那个祝福那个传递，由一代传一代，怎样很清楚来到给我们看到那个的祝福。由于以撒将这个祝福给了雅各的时候，有一段下面的经文就记载以扫的反应是怎样。 如果你留心睇下底嗰三節經文咧，好有趣嘅。佢話第一節第六節佢咁講，佢以掃見以撒給雅各嘅祝福咧，就點啊？佢又打發他到巴丹亞蘭去嘅時候咧，就在那裏娶妻，又見以撒給雅各祝福嘅時候咧，就點咧？嗱，呢段聖經咧就講到啦，睇到佢見到雅各之後，吩咐佢你唔好娶迦南嘅女子為妻。到第七節嘅時候咧，又睇到咩咧？佢又見雅各聽從了他父母嘅話，到巴丹亞蘭去。跟住第八節，以掃就看出他父親以撒不喜歡迦南女子。好似好簡單嘅一段經文，好似冇乜拉楞同雅各古古仔，但係聖經嘅作者就寫咗喺度俾我哋睇。其實聖經嘅作者用意係要俾我哋睇到對比雅各同以掃嘅分別。以掃似乎唔明白爸爸嘅心意，直至到幾時明白呢？而家明白啦。當以撒為雅各嚟到去祝福嘅時候，雅各完全跟住爸爸嗰個吩咐嚟到去做喎，佢叫佢去邊度，佢就去邊度喎。呢段經文俾我睇到個觀察啦，以掃見到爸爸為細佬祝福，以掃又見到祝福嘅時候，爸爸吩咐個細佬唔好娶迦南女子。以掃又見到雅各聽爸爸媽媽嘅説話，以掃終於得到一個結論，原來我過往所做嘅嘢咧係父母唔中意嘅。我過往娶咗兩個迦南人嘅女子係父母唔中意。我喺度諗點解以掃會做咗一啲爸爸唔中意嘅嘢，而佢一路都唔察覺，直至到而家佢先知道嗰個情況。我喺度諗來諗去，唔係好多嘅解釋。好大機會就係爸爸喺佢最初娶老婆呢件人生大事裏面冇好好地去教佢，就好似阿伯拿埃罕吩咐佢仆人，你唔好娶迦南女子，要去本地本族揾一樣。似乎喺呢件事裏面咧，爸爸冇去教呢個嘅兒子嚟到去點樣去做。喺呢件事裏面，以掃知道自己衰咗啦，佢點樣嚟到去補救呢？聖經話俾我哋聽，佢就走去親族裏面，喺亞伯拉罕嘅大仔以實瑪利嗰度嚟到去娶一個女子為妻，希望能夠係彌補呢樣嘢。我哋睇唔睇到個問題係乜嘢啊？個問題就係以掃一路喺爸爸心目中係乜嘢啊？是寵兒嚟嘅，直至到今時今日，爸爸去將個祝福正式俾個仔，然後叫佢去娶迦南女子為妻嘅時候，佢睇到一樣嘢咧，佢好似喺爸爸面前已經失去咗嗰種喺以前嗰種寵愛，佢發覺佢自己嘅地位喺爸爸心目中完全嘅失去，佢要做娶另外一個妻子嘅目的係咩？就是希望再取悦他爸爸的心。我们看到以掃有什么问题？第一，他娶一些非不同他自己信仰的人为妻，娶迦南女子为妻。第二，他不止娶多过一个太太。你看不看到刚才怎样吩咐雅各娶一个女子为妻？这个是爸爸吩咐。很明显，我们从这个家庭里面看到一个什么的思想呢？似乎是一个迟来的教训，似乎是做父母到这个阶段才意识到信仰传承那种的重要性，来到去教训祝福雅各，来到去做这件事。在个大仔身上我们看不到这件事，而个大仔也都给我们看到一件事，原来父母对仔女是很有影响力，特别呢我们看到呢以撒对这个以掃是有影响力的。你看到以掃怎样尊重他的爸爸，就算要殺個細佬都希望等咗個爸爸過身。你睇到以掃佢願意再去娶多一個太太嚟想嘗試去取悦佢爸爸。我想如果以撒一開始嘅時候，當個大仔要成家立室嗰時候，清清楚楚同佢講你唔好娶迦南女子為妻，我估佢有機會會聽佢講。 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们看到这件事就是一个迟来的教训。弟兄姊妹，这个都给我们很多的提醒，究竟我们今天为人父母有没有给正确的教导我们的子女。我记得我都强调一件事，今天不是自由社会，不是呢仔大仔世界，女大女世界，关乎圣经的教导我们仍然有那个权柄，关乎圣经的教导我们仍然要很忠实的，在他小的时候，在他还未行差踏错的时候，我们有责任去告诉他，免得好像以扫一样在这么迟的时候才发现。事情已经发现了，事情已经发生了，已经做了出来了，好像一个无可补救。是不是神就完全放弃以扫呢？在我心目中我又不是这样想，因为圣经里面讲了另外一个真理，是神没有偏待人。我们人会有偏力，有偏爱任何一个人，但在神眼中他做的人个个他都想爱，个个都想祝福他。虽然神没有拣选以扫去成为亚伯拉罕那条祝福那条线，但不等于神会完全放弃以扫。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你记不记得在创世纪里面还有两兄弟都有斗争的，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就是亚当所生出来的头那两个仔。记不记得该隐怎样杀了亚伯？因为两个人同一时间都献祭给上帝，而上帝悦纳亚伯的祭，没有悦纳该隐的祭。但是你记不记得神知道该隐有机会犯罪的时候，他怎样跟该隐说？他提醒该隐，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只是这节圣经给我反复去思想的时候，我就明白一个道理，明白一个真理，神即绝对不会偏待人。神给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机会，可能我做事我是该隐，我第一次献祭献得不好，如果我反省了之后，我觉得我可以学习的时候，那我就学习亚伯献上最好的祭给上帝。你估上帝会不会再悦纳呢？我深信会，因为圣经的启示，在耶稣基督新约的启示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行得好是会蒙神悦纳。而当我看到以扫怎样去再娶一个太太来取悦他爸爸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件事，人真正要取悦的不是取悦人，是取悦哪一个，是取悦神。如果他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他在往后的日子，以扫仍然可以得到上帝的赐福。就正如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我引了出来，他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各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到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给我提醒一件事呢，不是等于你一次做错了就永远定罪没得翻身。弟兄姊妹，在神里面，只要我们回转头回到神面前取悦上帝，神仍然是可以祝福以扫。我们看不到这个的发展，但是神的慈爱是给我们可以这样看到。当雅各去领受了这个的爸爸的祝福祝福之后，他就立刻来到起程。圣经记载他起程呢，就向着哈兰这个地方来到去。大家有没有想过，你猜雅各想不想离开屋企的呢？你估下啦，圣经话呢雅各个人是点的呢？在25章的时候有介绍他的性格，25章27节的雅各为人安静，常常住在帐篷里面。用得讲得俗啲，用今日嘅字眼系咩啊？好似啲宅男啊、群脚仔咁啊，为人安静，住喺帐篷里边。意思即系咩啊？佢一生里边都未瞓过街嘅，一生里边都未做过露宿者。喺今时今日，因为哥哥要追杀佢，佢要逃亡，佢一路嚟到去行呢条路嘅时候，佢一路就谂。前路茫茫， 我要去舅父那裡，我識不識路去呢？我要行幾耐才去到呢？我中間會不會被賊佬來到去劫劫，來到去打死呢？我自己都不知道。他心裏面去想的時候，有很多不明白的事情在他裏面。他一路走一路行的時候，去到一個地方，我們看聖經就知道那裡叫伯特利。在那個地方呢，是一個荒野的地方，太陽開始平西，太陽開始落山，不可以繼續行了，他需要停下休息。但那裡又沒有旅店給他住宿，他只好呢就是撈起一塊石頭來做枕頭，就在這裡來去睡覺。看不看到啊？聖經說呢，這個是他一生人裡面第一次離開家，這個是他一生人裡面聖經記載呢第一次呢住帳篷裡面變成一個什麼露宿者，沒有地方給他住，就睡在一個曠野的地方來到去在那裡。在他前路茫茫，人生好像沒有出路的時候，生死未卜的時候，神就在這個關鍵的時刻去介入雅各的生命。如果你讀整本聖經裡面呢，都是一個主題，真正的主角不是人，真正的主角是上帝自己。神不斷在人的生命裡面來到去做功夫。當雅各累的時候，他睡覺，他拿起一塊石頭來到墊在頭旁邊。有很多人就想著這個用來做枕頭，其實除了那塊石頭做石枕之外呢，還有一個用意的，那塊石頭他選得好的放在頭旁邊的時候呢，預備有什麼危險的時候，無論夜晚有野獸來襲擊，有盜賊來的時候，那塊石頭就是他的什麼，他的保護者來的。弟兄姊妹，你有沒有留意，他枕頭的石頭不是用來睡覺的 pillow 那麼簡單，而 是保護作用的一塊石頭。當他睡著了的時候，他發了一個夢，這個夢呢就是他見到有一條的天梯由地下連接到上天的。當我想天梯的時候，你會想起什麼呢？什麼梯呢？不是扔在牆那些 H 型做維修那些，是一堂的台阶，一堂的楼梯呢，是由地下连接到上天上面。那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天使可以上上落落呢？如果一条楼梯的一条那些的扔在墙那些梯，我们做维修那些，一个上一个落而已，是吧？怎样可以天使的神的使者可以上去下来？其实是讲一堂的台阶是直达去天庭，而那个景象呢，在个天梯的顶里面呢，就見到什麼？見到耶和華，耶和華就向雅各來到在那裡顯現。當神跟他顯現的時候，神跟雅各講了什麼呢？很重要，當人在最灰心絕望的時候，神就將他的應許，將他的鼓勵來到帶給雅各。我們看看神跟他講了什麼話。第一句他說，神话应许佢咩咧？你而家躺卧嘅地方咧，你而家瞓紧觉嗰个地方咧，我将会赐俾你呢块地同埋咩啊？你嘅后裔，唔单止赐俾你啊，赐俾你，你死咗之后冇后裔，都系唔系你噶啦，系嘛？意味着咧呢、這个说话咧，佢必定有后裔，意味着佢前面嘅路咧，佢必定娶到老婆，睇唔睇到啊？净系好简单嘅一句应许里边。第二句他说，你的后裔必像地面上的灰尘那么多。你比对一下以撒和以对雅各的祝福，以撒对雅各的祝福都说他生养众多成为多族，但是在神的祝福里面将他更加讲得是大，说到他的后裔就好像灰尘那么多。他睡在那裡是一個荒野，地下周圍都是塵土，好像灰塵多，即是多到根本是數不到。跟著神告訴他，地上的萬族都會因你和你的後裔來到去得福。不單止你有後裔，不單止你後裔多得很要，多到好像灰塵那麼多，而且你的後裔會成為什麼？你和你的後裔會成為什麼呢？別人的祝福啊。跟著第四点那里讲到什么呢？神说，我与你同在，我和你在一起，你不是孤单一个人睡在这个旷野里，荒野里，我和你在一起。 跟住神再讲一句，你无论到哪里去，我必看顾你。你去到边度，我都睇实你，唔系净系呢一度。你继续行，你继续行嗰度咧，我都仍然睇住你。就算你去到你舅父嗰度咧，我都仍然睇住你。睇唔睇到啊？喺佢人生每一个嘅场景，每一个站咧，神都应许佢一样嘢，我必看顾你。最后仲有一句，我必领你回到这地方。嗱，呢句好紧要啊！翻转头第十三节嗰度系点啊？佢话佢而家瞓紧块地，我会俾你。不过神，我着紧草喎，我走紧路喎。你话俾我，我都唔知我有冇命翻嚟。但系神喺度话咩啊？我必领你回到这地。你睇唔睇到神俾雅各嘅应许系延续咗佢爸爸对佢嘅祝福啊？更加延续咗亚伯拉罕俾佢嗰个嘅应许。大家有冇谂过一样嘢？先前我话佢祝福系呃翻嚟嘅，冇合法性嘅。但去到佢爸爸手上边，喺呢一章开头嘅时候，佢爸爸确认我系而家俾祝福你，系嘛？上面睇咗。好啦，唔单止爸爸确认俾祝福佢，而家系边个确认啊？赐祝福嘅源头系神自己亲自同佢讲。我確認我呢個祝福係俾你嘅，我唔係俾二數嘅。我好清楚神話俾佢聽，上帝自己確定咧，雅各係呢個祝福嘅繼承者，係呢個祝福嘅傳人，係承繼佢自己祖父亞伯拉罕傳俾以撒嘅應許同埋福分。其實呢度已經話俾佢聽，佢會娶老婆，佢有後裔，而且後裔極多，佢必定會歸回。呢個係唔係一個好大嘅鼓勵啊，弟兄姊妹？在一个人最困难的时候，在一个人最绝望不知前面怎么走的时候，神就在这个时候，就好像刚才 Michael 弟兄讲到的足印的故事。其实你不要以为你一个人在走条路，你不要以为你孤单，神就开了那个异象给他看，看见有条梯是可以直达到天上，神将他的眼界看到，他人生的路不是尽头，他人生的路是可以去到神面前，那条就是他要面对的出路。这段经文给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呢？神他应许是永远不改变。我们如果一路读创世纪，就看到那个祝福是怎样来，神的应许是怎样来。由创世纪第十二章一至三节讲，神和亚伯兰讲，他说离开本地本族，我要赐福给你，我会赐一个地给你。去到十五章，神再一次跟亚伯兰讲，去到第十七章的时候，神跟亚伯拉罕来到去立约，不单止跟亚伯拉罕讲，在以撒的记载里面，到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死了之后，以撒神都向以撒来到显现，跟他有类似的应许，来到去讲同一样东西，俾佢有呢笪地土，俾佢有众多嘅后裔，俾佢知道佢叫别人嚟到去得福。弟兄姊妹，睇唔到嗰样特独特性，神嘅应许不变，其实喺以色列人嘅历史里边好清楚嚟到交代。当我哋读到出埃及记嘅时候，当神嘅子民喺埃及受紧压制嘅时候，神向摩西显现嘅时候，神点样介绍佢自己啊？神介绍他自己，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大家明唔明白这个说话是什么？当神他自己介绍他自己，我是某某人的神的时候，即是说我和某某人是有关系的。你明唔明白？即是说我是某某人的仔，我是某某人的女，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雅各的神，即是说这个 personal God， 他跟你一个很密切的关系，他不是一个宇宙一种能量，他是一种有情感会跟人的生命结连的上帝。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看到他应许怎样宝贵。而当我们去一路读这些故事的时候，一路往后看创世纪的发展的时候，我们更加明白到神的应许不单止是不变，他要保守他自己应许得到成就。上帝在他呼召先知耶利米的时候，当日后以色列成为国度，而犹大亡国的时候，神 吩咐先知耶利米作他的出口的时候，神自己讲了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我呼召你作我的先知的时候，我给一个异象你看，叫他看到一棵杏树的异象。神问你看到什么？耶利米说我看到杏树的异象。跟着神就说我留意，我保守我自己说话，使得成就。杏树是一棵醒觉树，是要人去留心警醒，看到上帝的应许，怎样按住他自己的计划，按住他的心意来到去一步一步来到去实现。我们思想到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有没有上帝的应许呢？耶稣基督有没有给你有应许？耶稣基督应许你什么啊？弟兄姊妹，信的人有永生。是不是只是得永生啊？又不是，耶稣基督应许你有什么啊？信我的人有丰盛的生命，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神给了两样应许你和我今天、啊、我们是叫人得福的一个途径来的，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来的，我们可以叫人得福。神应许了我有永生，神应许了赐给我有丰盛的生命。那我就会问了，你有没有经历到雅各同样的遭遇？在你困难的时候，上帝鼓励你呢？上帝去重新同你的应许，神透过圣经的话语不断提醒我们一件事，我永不撇下你，永不丢弃你，就是这个对你和我每一个人的应许。所以弟兄姊妹，行人生的路是有艰难，圣经记载呢，我们是寄居的路。当雅各发完这个梦的时候呢，他醒了，他一觉醒来，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圣经说，就讲了句说话，耶和华确实在这地方，我竟不知道。他说我不知道神在这里、啊、这句说话反映出一个什么的事实、啊、反映出他对神的认知有多少。咦，原来神都在这里的吗？我不知道、啊、我以为神出现的地方就当我爸爸或者我见到我祖父足坛的时候，神就在那里向他们显现。原来神周围都可以显现得的吗？神可以在这个荒郊野岭度来到显现得的吗？我竟然是不知道神在当中来到向我来到显现。弟兄姊妹，他说耶和华确实在这地方，我竟不知道。这个会不会都是你和我今天好像雅各当日的经验呢？耶和华在你旁边，你知不知道、啊、你知不知道神在这里陪着你、啊、你知不知道神每时每刻都和你同在、啊、你知不知道神在这里监察着你和我的生命？我们的危机是什么呢？我们的危机呢，就是将我们信仰常规化了。常规化一个地步呢，我们不觉得信仰在我们生命呢是一个全部，而是我们好像拜神一样。拜神的人是怎样呢？他入庙就拜神。什么叫入庙拜神？他入到庙，他知道有神在这间庙里，他就拜了。他拜完之后，他离开间庙呢，那个神就在间庙里留在那里，他不会跟着他的，是吗？他日常生活的时候就是怎样？他仍然是自己来到去打拼那个世界。我们今天会不会都是这样的心去到神的殿敬拜呢？我们说在这里跟神的相遇，我们入到神的殿来敬拜，是不是等于在这里才有上帝和你同在？你离开了教会，你在人生的每一段路，你在办公室里面，你在家里面，你在路上面，神是不是同你一起呢？是你意不意识到上帝怎样应许雅各的时候，他说我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会看顾你。你明唔明白每时每刻神都在我们旁边？但是我们今时今日的人好像不是这样想的，好像我们离开了教会之后，那个就是我们的生活，好像我们过紧的生活就算没有神都可以生活得很好。我们最重要有屋、有钱、有车，基本上再买埋各样的保险之后，你就觉得很大的安全保障。那还需不需要神呢？几时你觉得需要神呢？啊，一日都有三餐，每次祈祷的时候都谢谢天父赐给我们有饮食。除了那三个祈祷之外， 神在你生命里面还有没有其他东西来到去发挥作用？这句话给我最大的提醒是什么呢？信仰已经是不是成为我生命一个点缀呢？信仰是不是我生活里面在我吃东西一餐里面一个甜品，我需要的 dessert， 所以呢信仰帮到我一点心灵的慰藉？我是不是星期日或者星期六回到来敬拜完，我就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我们讲使命人生是讲什么？使命人生是一个全面的生命，在神的引导里面按住神的心意讨主喜悦的生活，才叫做使命的生活，才叫做使命的人生。我们清不清楚那个危机是什么呢？我们温哥华人特别有太多的保护在我们当中，我们觉得样样都好的时候，有时我觉得我们自己身处的环境就好像在温水里面煮着青蛙，我们在这里真好，真好到一个地步，我们忘记了我们不是全心去倚靠信靠上帝，我们倚靠着我们周围的东西。当我们没有了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立刻没有了平安。但是你有没有发觉，如果你是没有了上帝，你没有平安，你就做得对，你就知道你的心境有上帝有平安，没有上帝没有平安。雅各在这里讲，他说他就惧怕起来说，他这地方是多么可畏啊！这不是别的地方，而是神的殿，是天的门。他意识到什么呢？神在这个境况里面跟他来到去显现，他跟神有一个相遇的时候，他感觉到很害怕很惧怕。他说这个不是任何的地方，这个是神的殿，这个是天的门。意思即是什么？原来有神出现的地方就是上帝的地方，有神出现的地方就是神的殿，有神出现的地方就是可以通到去神的地方，就是神的殿，就是天的门。给我们好提醒一样东西，诗篇139篇提醒我们神的属性是怎样？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神知道，远次知道我们任何一个意念。神告诉我们，我们去到哪里，他都跟我们在一起。有两个想法，第一就是我们经常喜欢听的，就是一方面神常常保护你和我，因为去到哪里他都看着我们。但另外一方面是什么问题？神亦都监察你和我有没有离开他，有没有忘记他，有没有做犯罪，有没有做他不喜悦的事，以致我们胡作非为。大家看不看到神那种无微不至的时候，让我们去想回起这件事。雅各他在前路茫茫的时候，神让他看到是什么呢？好像没有出路的时候，天梯的异象就给他看到神就是他唯一那条出路。原来我们可以靠着神，可以由地面去到高高在上的神那边。新约圣经里面呢，主耶稣自己引喻自己呢，就是那个的天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51节里面讲，主耶稣对着拿单叶和腓力这些门徒讲，他说你因我想起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讲到你在无花果树底下，你就信我吗？你将会见到更加大的事。你将会见到什么呢？他说你将会见到天开了，神的使者在人子的身上上去下来。耶稣基督将自己比喻为那条通天的道路，那条的天梯，那段可以同神直播的道路。提醒我们一样东西是什么呢？它就是我们唯一通往父神的途径。当你在前路茫茫，当你在最困难的时候，你最需要捉紧的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告诉我们，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我们在来到去纪念耶稣基督的受死受难的时候，让我们再次想起耶稣基督是几咁宝贵。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所行的人生的道路只不过是客旅，只不过是寄居呢？我们要去那条道路是哪里？ 希伯来书讲得好清楚，我哋客旅系寄居，我哋要羡慕嗰个天上嘅城，系神为我哋预备嗰个城，藉着耶稣基督呢条天梯去到天上嘅耶路撒冷。弟兄姊妹，呢个系我哋要进发嘅目标嚟嘅。去到第四幕，雅各点样回应上帝？他发完梦醒嚟，第一件事就头先睇到啦。哇！原来呢度就系神嘅地方，原来神可以喺呢度都出现嘅，原来神喺任何嘅地方都可以与我同在。我点样去纪念上帝喺呢一个时刻嚟到向我显现呢？我就将我枕喺我头嗰嚿石头攞嚟立成柱子。弟兄姊妹，佢头先枕嗰嚿石头。不是只是睡觉，正如我说是保护的作用。他将这个保护的石头化成那个保护是谁？是那个完全向看顾的上帝，他立为柱子，一条柱子在这里，意味着真正保护他那个呢是神自己。那条柱子立在这里是纪念神那个同在，纪念神那个显现，纪念神那个保护，纪念神给他应许，纪念神那种的见证在当中。他第一样东西立柱倒油，跟着跟神说，他说这个地方我将它改名叫做伯特利，原本那里是叫老师，为什么叫伯特利呢？就是神的殿。原来神可以在这一刻里面给到他看顾，神在这一个地方都可以成为他的殿，他要这样来到去纪念他。他不单止立柱来到去纪念他，他并且是许愿。他讲了什么说话呢？他说如果神与我同在，他用神跟他讲的说话，又在路上看顾我，又赐给我食物，又给我有得着，我就怎样，又使到我平平安安回到来父家的时候，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他也不是全个身瞓落去信神的，他开了很多的条件给上帝。你说的嘛，你说应许我这些东西，我逐样数回出来跟你确认了。你说在与我同在，我就在这里经历一下，是不是？你说在路上看实我，那你看实我就包埋我吃的了，包埋我着的了。如果真的有了这些东西了，那你说我会回家的嘛。我真的回到家的时候，我就什么？我就必定以耶和华为我的神。这个是一个人生路历心路历程的经过。其实那个都是你和我。我们最初去信上帝的时候是什么？哇，有永生，那么以后不用死当然好了。我们信的时候祈祷的时候是怎样？我要些什么他保佑我，我要什么保佑我，是吧？那当这个神真的样都按照你的心意成就的时候，你就真的以他为你的神，是吧？其实那个信仰在某个程度呢，你会看到他在初阶里面呢是有一种交易的状态，就必以为我的神。但是我们读圣经，当雅各一路经过那二十年的经验，在舅父拉班的手下被剥削、被欺骗、被磨练之后，到神真的带到他回去家的时候，到以后的日子，到他晚年，他学了个功课，希伯来书说他扶着杖头敬拜神。他许了个愿，就是说如果神真的答应了我这些事呢，我就以他为神。他这个愿望有还愿，他真的有做到。他不单止以上帝为他的神，他说什么呢？你赐给我的一切，我必把十分一来献给你。这样的做法是表示他尊神为大，这样的做法他将上帝一切的赐福是摆先。阿伯拉罕在圣经里面记载，当他打赢仗的时候，他将十分一献上给至高神的祭司。他现在仿效他的祖父，亦都将这十分一来到献给上帝。看到那个的许愿是几咁重要，对神那种回应。不过我提醒大家，许愿呢，圣经里面呢 是讲得几有几段经文。第一段民数记他说，许愿你就是约束了自己，当你讲了的东西你就要守信守承诺，你就要向神来到去兑现、啊、你不可以许了愿不记得来到去偿还。传道书说你许愿不偿还不如不许，神没有逼你要立愿，但是你既然蒙受了上帝的恩典，你愿意奉献自己，你愿意献给神的时候，你就要信守这个的承诺。许愿里面讲到一样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说人其中一个特性呢，是很容易忘记上帝。人最大的软弱是什么呢？我过了骨之后呢， 我有事的时候我会怎样？祈祷很恳切，嗱，神啊，你医翻好我啦！神，你帮我搞掂呢样嘢啦！好啦，当神真系帮你搞掂咗啦，你话我多啲翻教会啦，我会多啲读经噶啦，我多啲祈祷嘅时候，你有冇发觉当你过咗骨之后会点咧？就慢慢对神嗰个嘅关系就淡啦，慢慢对神嘅回应就越嚟越少。许愿你好容易忘记咗，你唔记得偿还。圣经提我哋，人会忘记自己所承诺嘅事。但记住一样嘢，神会记得你讲过乜嘢噶。你可以唔记得你自己讲过乜嘢，神一定会记得嘅。弟兄姊妹，正如我头先讲，神一路俾紧机会你同我。如果我哋发觉我哋真系做错咗，如果我哋发现我自己做得唔好嘅时候，我哋喺神面前认罪。我哋嘅神咧系好宽大，求主嚟到去赦免我哋，我哋重新嚟到去出发。总结我哋今日嘅四幕嘅劇集，第一段讲到祝福和祝福是信仰那个的传承，祝福那个传递。弟兄姊妹提醒我们，我们有责任要将神那个的信仰一代一代传给他，还要正确教导，不要等到他行差踏错你才教他，最好他未行差踏错的时候你就要教导他。你要有责任将上帝教你的祝福怎样可以领受上帝的赐福的应许，一路去传递下去，由你传递给你的仔女，由你的仔女传给下一代，一代一代来到传落。第二我们看到呢，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要按着心神的心意来教育，而教导他是要取悦上帝多过取悦人。第三段经文给我看到神怎样在雅各最困难的时候显示他不变的应许，还有上帝清楚告诉我们他保守他自己的计划，他保守他自己的事得到成就。最后就是我们怎样回应上帝，好像雅各一样，他看到上帝的恩典的时候立柱来到见证，委身一生侍奉，我必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神。当我们这样起愿的时候，我提醒大家不要口轻轻，当我们真的这样说了的时候，我们真的这样奉献给上帝，我们时刻要提醒自己，我们是不是真的将个心归给上帝，还是我们会被个世界来到去迷惑了，来到去离开了上帝，是等到另有一个难关来到的时候，我们才回到上帝面前呼求。神不是想我们这样，神想我们时时刻都跟他有关系，就好似佢同我哋讲，我系亚伯拉罕嘅神，我系以撒嘅神，我系雅各嘅神。我盼望呢个神亦都系你自己嘅神。你将你自己名字代入去里边嘅时候，你同呢个神结连一个深嘅关系，你一生嚟到倚靠佢，将生命奉献俾佢。我哋一齐祈祷。